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两个礼拜没有见面，感觉好久一样。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为我还有我们一家的带导和关心，谢谢大家。不知道弟兄姊妹过得都好吗？人生是丰富多彩的，有喜乐也有烦恼，有时候生场病也是恩典。我几年来都没有这两个礼拜过得舒服，想睡就睡，这个想看书就看书，想听音乐就听音乐，我真的感觉好轻松。因为我知道要割离，不能去探访，也不能去干什么，所以有时候难处也有恩典，我亲身体验，刚刚过去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烦恼，也不妨想想这个烦恼里面还有什么恩典呢？事实上确实我们是有烦恼，很多人的烦恼是多过喜乐。比如学生，我们觉得学生好快乐，其实只有学生知道学习有多烦恼。我们说工程师好荣耀，其实也只有工程师知道他有多烦恼。工程师肯定想家庭主妇很开心，你看也不用动脑子，就在家做做饭，其实家庭主妇也有更多的烦恼。就是人生呢，真的有很多烦恼。我们除了这些我们生活中的烦恼，还有一些自然灾害，比如疾病、战争。除了自然灾害，还有一些人为的。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，这几天最让我烦恼的新闻就是10号凌晨，我想大家看到中国唐山，这个唐山真有个牛的，一个月三次上网上热搜，就是有九个男人暴打一个女孩。然后我看完我非常难过，就是人性的邪恶嘛，就是到底这个女孩她有多可恶得罪了你呢？但是大家看新闻知道，就是因为她要去搭讪，人家不想跟她搭讪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这些事情呢，真的无故的因为自己的一些脾气暴怒造成了别人的灾害。那如果仅仅只有这些烦恼呢也还罢了，最惨的是什么呢？本来我们有美好的家庭，偏偏产生矛盾。本来我们可以甜蜜的恋爱，很多恋人之间呢他非要引起冲突。本来我们可以有美好的婚姻，婚姻偏偏出现危机。烦恼已经很麻烦了，已经很可怕。其实比烦恼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生活失去信心。危险让人紧张，让人可怕，比危险更可怕的是对未来没有盼望。所以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不仅需要钱财，不仅需要平安，我们更需要信心。那信心从哪里来呢？信心需要有信心的对象。你相信谁呢？有的人相信自己，有的人相信活主，而我们却相信耶稣基督。那么大家会问了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呢？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也可以思想，比如释迦牟尼他是没有应许要救你的，你信他也没有用，他没有说救你，你为什么信他呢？他开的是农药店，你说你到他那里去买可乐有吗？没有。穆罕默德也没有应许救我们，他最多说他是大先知。老子、孔子都没有应许拯救我们，唯独耶稣基督他应许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信耶稣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有的人可能觉得你们基督徒太简单了，如果说基督徒简单，那就是简单。如果那个比非基督徒呢，可能你是更脑子不正常。因为耶稣应许我们，他救我们，我们信他，错在哪里呢？无论是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还是孔子、老子，他都没有应许救我们，你偏偏信他，那你是可能复杂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我鼓励大家去思考。那么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在烦恼中，我们遇到了更多的烦恼，我们可以在这些烦恼中找到盼望。我们要想走出这些烦恼，光靠世上的平安是不可能的。你指望世界平安，世界不可能给你平安。其实我们要想走出烦恼，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充满信心，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重新得力，我们才能面对世界上的灾难，生活中的烦恼，我们才能享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快乐和平安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带大家分享一段帮助我们 从烦恼中重新得力的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，我为大家阅读。雅各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寻走却不疲乏。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的荣耀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虔诚的敬拜你。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污秽与不洁，让我们认罪忏悔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你。我恳求主，你用你的话语安慰和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假如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有身体的烦恼，或者家庭的烦恼，或者其他的烦恼，我都祈求主，你能够赐下你的医治和怜悯，让我们因着敬拜你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。我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为了我们更好的明白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，那我们对经文进行观察与解释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其实读起来大家感觉到虽然是在先知书里面，但是它的文学题材呢却像诗歌书一样，也就是这一段经文与很多诗篇是一样的，它的主体强调了感谢神的恩典，歌颂神的创造，赞美神的荣耀，也就是其实这是一首对神的赞美诗。先知以赛亚这段圣经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透过上下文可以理解。我鼓励弟兄姊妹平时多读经，在上文就是以赛亚说的40章的12节到16节，描述神的威严，神是创造的神，他是充满威严的，他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，他强调了神的善良，因为神的子民会软弱，因为神的子民也会犯错误，因为神的子民会跌倒，就算呢最有力量的少年人，小孩子大家看到吗？小孩子是，你看我孙子他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他不停，你们大人带孩子感觉到他们力量用不完，对吧？但是诗篇这以赛亚说少年人也会累，那些最强壮的人，他们以为他们永远都不会软弱的人，他们也可能有跌倒的时候，世界上最强的强人他也有灰心的时候，但是只有呢等候神的人才能够重新得到力量。所以他在强调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善良的，所以我们等候他，我们可以从他呢得到力量，就是神的子民凭着信心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，因为神是善良的。所以27节怎么讲？雅各啊，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？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一个人累的时候，他会埋怨，好像我祷告神怎么不听呢？神怎么看不到我走的路呢？神怎么不知道我今天的难处呢？所以世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说是神隐藏你呢？你为什么说你的冤屈神不查问呢？就是当人烦恼的时候，人就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情绪，埋怨的情绪，说了也很奇怪。很多的人呢平时的时候不信神，一到灾难或者艰难的时候呢就会埋怨神，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么多难处临到我，神啊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恶人。就人有一个很有意思，遇到烦恼就埋怨神，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，虽然很多人平时不承认神，但是事实上他的心灵深处还是渴望神的。英国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切斯特顿，这个人呢是从学历上讲他是 就是没有读过大学的一个神学家，也是一个哲学家，是英国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基督徒开心的时候他可以感谢神，伤心的时候他就埋怨神。所以基督徒的喜乐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因为他开心感谢神嘛，他伤心的时候就埋怨神嘛，所以基督徒的伤心呢也有神来分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埋怨是不好的。你为什么埋怨呢？就是埋，你看诗篇，大家读150篇，有很多诗篇都是他向神表达埋怨。当然埋怨不是100%的好，但是埋怨就透露一点，他相信神。你不信神你怎么可能埋怨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装，如果你遇到难处，你啊我好开心，那你就开心。如果你遇到难处，你要我好烦，你就烦。你不要很烦的时候还想神啊我好感恩，你那么虚伪吗？神难道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神是那么样的一位良善的上帝，当然你可以表达你的埋怨，就是埋怨也是一种信心。但是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呢，他开心的时候他不知道感谢谁，因为他不相信有神嘛。他伤心的时候呢，他也不知道埋怨谁，所以他喜乐的时候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，他伤心的时候呢也没有人来分担。那么所以当基督徒遇到烦恼的时候表达他的埋怨，其实也是一种信心。而非基督徒表达的埋怨呢，其实就是绝望。同样是埋怨，一种是信心，一种是绝望。那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表达的埋怨和困惑，更加肯定了一点，人的内心其实是渴望神的。然而我们的神是不负众望的，所以呢接下来神就直接回应我们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呢无法测度。这里就这样，神他不仅仅回应我们的呼求，并且他是听我们的祷告，他还是刚强的，他不缺乏。他不仅他不缺乏，接下来他怎么讲？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因为神是刚强的，神也是慈爱良善的，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他就会来帮助我们。人会疲乏，人会劳累，我们会有很多烦恼，但是我们也要学会思考。我们不能光拼命的忙碌，我们一定要安静思考。人不能只被困苦烦恼这些伤害所捆绑，就是我们在困苦烦恼中我们要学会思考，那么这个苦难对我们就有意义了。如果困苦没有让你思考，那就没有了意义了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灾难就是上下5000年的苦难，我们仍然没有停下来思考。我们3天好日子一过，我们小尾巴就翘起来了，我们就是世界老大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，就是从不去思考，从不停下来思考，骄傲自卑。人要思考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考。所罗门怎么讲？他说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患难遭患难的日子呢你要思想。我们亨通了，我们也不要狂妄，不要骄傲，不要因为有2个小钱我们就欺负别人。我们遭难的时候呢也不要自卑，我们要去思考，这样的民主才有盼望。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多为我们的民主去祷告，我们就不会好日子一过就去欺负别人，灾难一来我们就去埋怨。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心是复杂的，人最复杂的是什么？就是人的心。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没有哪个东西比我们心，我们一生之中心是最复杂。历代志下第6章30节说唯有你知道人心的，唯有神是知道人心的，对吧？所以箴言就教导我们怎么说呢？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平安还是痛苦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多思想，安下来心。平时我们不要光忙，每一天抽一段时间，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尽量的。那如果说你说我实在没有每一天，两天不行，你一个星期，如果你一个星期从来就没有坐下安定过，你这个人真够麻烦的。安静下来去思想思想， 就是你安静下来思想，你会学得更谦卑一点，对吧？心是干什么呢？其实心就是指人的价值观，我们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受我们的心影响，也就是说都受我们的价值观的影响。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，你的行为必然是什么样。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呢，去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。如果我相信人是神创造的，那我相信人都有神的尊严，那么我们一定对人是礼貌的。如果我们认为人是猴子变的，那猴子有什么价值呢？那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对你好，不需要我就不理你吗？你漂亮我就喜欢你，你不漂亮我就还你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。你的价值观就影响你的行为，也就是人的心里面的心影响外在的行为，所以心很重要。那么对于心呢，因为就是因为心复杂，所以这个世界的各种学问都在研究心。比如世俗的心理学研究人的心，就是完全世俗的心理学很流行的当下，对吧？越发达的社会心理学家越多。还有呢，基督教也有基督教心理学，我称这叫心不补在旧衣服上，就是我是不喜欢基督教心理学这个词的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基督教的叫圣经辅导学，就是来自于神的医治与安慰。就是说跟研究心这个世界人很多类了。关于基督教里面也分两派，一派叫基督教心理学，一派叫基督教辅导学，也叫圣经辅导学。那么基督教心理学很明显是模仿了世俗，叫心不补旧衣服上的，而圣经辅导学远远早于基督教心，早于世俗心理学的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最早的时候就有，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，其实那也属于圣经辅导学，对吧？那么比如说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形成学派的第一代的弗洛伊德，到现在已经形成了第三派，也只有几百年的这些年很短的历史。那我相信圣经辅导学是就是研究人的。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康健的，我们可能不会寻找主耶稣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有难处的，就是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。因此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隐瞒自己，我们不要装，我们都已经很累了，不要装，不要硬撑。当我们烦恼的时候，我们向主耶稣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愿意医治我们，他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会累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神得力量。哪些人会累呢？哪些人容易累呢？一方面，这个圣经箴言书十三章十二节解释的非常好，他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到，人令人心忧，就是我们的盼望没有兑现我们就还。我们等，比如说我们约好了一个人，他今天十一点来接我们，现在都十一点十五了，这个人还没到，你心里急不急？因为你盼望着他没到嘛，你心里就忧虑，他还会来不来呢？他会不会落得出问题了呢？你可以无限的联想啊。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，就是我们盼望着临到了，哇就很开心。就是人为什么会烦恼呢？就是人的盼望有时候不能兑现，我们的指望落空了。这个世界上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指望很多盼望都可能没法兑现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在指望什么？你们在等待什么？你的指望兑现了吗？如果没有兑现，那你会不会烦恼呢？那具体来说哪些人会烦恼，我大概略列几下，当然不是我讲的这节，还有很多。比如一方面人呢，过分追求成功的人，有的人就这个世界叫成功神学，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培训，各种各样的舆论导向都让你走向成功，包括基督教。基督教里面也有个宗派叫成功神学，就告诉你信耶稣吗，神可以答应你的一切，这是骗你的，你别相信。圣经上没有讲，圣经上神只应许救你的灵魂。比如我们传福音有一样，我们可以保票，你信耶稣你罪得赦免，灵魂得救，就是我们唯一可以保证别人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保证你贫穷吗，祷告耶稣给你保马车，你有病吗，你祷告耶稣给你医治，圣经没有这样应许，你不要开空头支票。那就是讲有病的人呢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哎，神看你需要医治他就给你医治，神看你可能病的时间长对你更好，他就让你病长一点，病对我们也有好处。那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刚才讲了，我这个两个礼拜在家，我就想睡就睡，哇，从来就没有睡得这么过瘾。然后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瞌睡睡好了，很简单的事情。病也有好处知道吗？ 到底有什么好处，可能我们一时看不到，但神知道。过分追求成功的人是哪些人呢？这种人一般是出身比较卑微，或者从小受苦比较多，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看不起。那么这部分人呢，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，或者比较这个有地位的家庭，但是呢他长期生活在压抑之中，比如被家庭要求过分的要求，父母对他过分的期待，父母对他要求比较高。那这种人呢，就是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想出人头地，想脱离他周围的环境，就是强烈的追求成功。那这种人呢，如果成功真的能追求成功呢，当然还好了。但是很多的人的追求，就像刚才箴言书13:12讲的一样，他所盼望呢迟迟未到，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成功，所以呢他就会很烦很累，事与愿违嘛。那么对于这一类的人呢，我们讲，我劝你要重新定义什么叫成功，要对成功的概念重新去思考。因为有的人以为有学历叫成功，有的人以为有钱财叫成功，有的人以为有地位叫成功。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马太福音4章耶稣受试探吗？魔鬼所给你的就是这几样，你的名誉，你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哇，全人类都知道你厉害，这是名誉。你把石头变成面包，这是你有能力，你要拜我让你拥有全世界，这叫才华。魔鬼给人的就是这三样，名誉、能力、钱财。这三样东西好不好呢？当然好，我们不要说它不好，但是它也不完全好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名誉不是我想好就好的，别人回报我管不了呀。所以有好的好名誉的人也会被别人回报，尤其这个互联网时代，别人想把你搞错很容易，知道吗？你变都没法变。钱财也会丢失的，能力也会丢失的。所以这三样东西，你要是把你的指望放在这三样上面呢，有的时候你开心，但这三样丢失的时候你就难过了。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呢？耶稣基督拿什么胜过了魔鬼呢？因为他相信神爱他。因为在耶稣受洗之前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意思就是我爱你，我喜欢你。可能年轻人谈恋爱最喜欢讲这句话，很多父母也喜欢跟孩子讲这句话，就是这句话对他是很重要的。上帝对耶稣就是讲的，我爱你也喜欢你。耶稣相信神的爱。如果过分追求成功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，你需要重新定义什么叫成功，就是你明白什么叫爱，那才叫真的成功。你能够享受到爱，那才是真的成功。谁爱我们？神爱我们。第二个，过分承担责任的人也会累。这种人呢，一般我们讲人分好几类人，有的人是和好型的人，有的人呢是这个就是那种胆子型的人，有的人你像使徒保罗这种人呢，就不是关他不会搞，他是为工作勇往直前，对吧？有的人呢就是和好人的人，老好，你叫他干什么他都干，这种人很容易累，太过热情，责任心太大，总想帮助别人，总想帮助所有的人。就算他很不愿意，他也知道他没有能力，别人请他帮忙他也不会拒绝。我不是中间有没这样的人，如果你是这个性格的人呢，你注定要劳累了。因为你答应完了呢你办不到，你办不到呢你又答应了怎么办呢？你就烦恼嘛。这叫有些人真叫自找烦恼，就是过分承担责任的人。常常我们说这种人呢，你要学会说不，要学会去拒绝一些人，你要谦卑。很多事你做不到，你不要说没面子，我们人不是全能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所有的事你都答应别人，你办得了吗？你这不是骄傲吗？其实这种和好的人呢也透露了他的骄傲。要学会去拒绝别人，因为你承担太多了。如果我们以前承担太多没有懂得拒绝，我盼望你以后学会拒绝别人，学会说不。还有一种呢叫完美主义者，很多人就是很完美。因为完美主义者呢，他有个习惯，他看谁都不顺眼，他看谁做的都不好，他对什么呢都要求很完美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？事实上就连你自己都不完美，哪有完美呢？但是呢就偏偏有很多人是完美主义者， 其实完美主义者是最容易受伤，因为你让别人给你办事，办的你不满意，你说你自己做的你也不完美，所以容易受伤，也容易劳累。那么对这种完美主义说，我们说你也要学会思考，世界上本无完美，你为什么要要求完美呢？那么还有一种人呢，具有强烈优越感的人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优越感的人是最累，凡具有优越感的人，他总能找到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。很多人他有优越感，比如说我有时候辅导一些夫妻，我发现他们的婚姻冲突的最大原因，其中一个就是他有优越感。如果在旁人看来呢，他不一定比别人优越，但是他总觉得他比他老公优越，或者他总觉得他比他老婆优越。你跟别人有优越感也就算了嘛，因为你不长期相处嘛。如果你婚姻之中夫妻两个相处，你总觉得你有优越感，那你不很累吗？这种有优越感的人，他能找到自己的优点。这种人呢，他还有个习惯，常常给别人提建议。大家仔细思考，就我讲到你们听到，我不回避，那么就我就盼望你们能去思考一下，你是不是这种优越感的人。优越感的人有一个很习惯，他喜欢，因为他优越嘛，他聪明嘛，他什么都有见识嘛，所以他总愿意给别人出主意，他不管得时不得时，他不管合适不合适，他总愿意给别人出主意，并且他常常以高姿态的形式对待别人，总觉得高别人一等，他这种优越感的人。所以这种人呢，你可想而知了，最遭别人的反感。我们谁愿意跟一个比我们高一头的人相处？没人愿意。所以优越感的人最容易遭到别人的反感，遭到别人的拒绝。但是这种人呢，又最不容易接受拒绝，因为他有优越感嘛，他讲的你都要听吗？你怎么能拒绝我呢？所以他最容易遭到拒绝，他又接受不了拒绝，所以具有优越感的人就最容易受到伤害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是优越感的人吗？你觉得你有优越吗？当然，可能比这种优越感的人最终会产生什么呢？自卑感。因为他常常给别人出主意，他常常的遭到别人拒绝，他突然有天发现，原来我不行啊。所以自卑呢，又是另外一种伤害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其实我们不要优越感，也不要自卑，我们要客观的看待我自己。我的身上有神的恩典，我有很多恩典，但是我的身上也有很多不足，我遭受别人的拒绝，那也叫正常。所以我们被别人侮辱，被别人打击，都叫正常，对吧？所以这种人呢，就可能稍微可以得到一些保护了。这几种人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。那么受到伤害，也就疲乏困倦。那么疲乏困倦的原因呢，也给大家帮助大家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会疲乏困倦呢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工作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做什么工作，我们每一天重复的做一样工作，找不到意义。你比如做牧师的，我们讲啊，信耶稣很好，做牧师服侍神很好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多牧师也有抑郁症，哇，牧师还得抑郁症啊？牧师的生活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单调的，礼拜天聚会，礼拜几查经，礼拜几探访，他就这些事，他整个就这些。那么所以我有时候也跟牧师们分享，如果你找不到你侍奉的意义，做牧师真是一种可怜的工作。那很多牧师，如果牧师把牧师的工作当做一份工作，以薪水来衡量，那这个牧师就没，他的工作真的没有多大意义。我没有意义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很兴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是侍奉神，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，我觉得很快乐。所以说为什么有不仅是牧师的工作了，有的人比如说工程师，有的人去医生，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很多人的工作都很单调的，大家承不承认？你重复的都做那一样工作，因为你找不到意义，你没有新鲜感，你就产生了烦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对你所做的工作重新去定位。你做的每一样事工，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，你就在家里做饭，你学生学习，你做所有的事工，你要定义它的意义在哪里。它是为了侍奉神，是为了敬畏神，所以我们能够找到意义。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 工作和敬拜这三者中保持平衡。有本书叫《平衡的智慧》，好像是一个英特尔的一个什么一个人写的。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有教会，我们要三者一定要平衡。我们不能只工作忽略了家庭，甚至于忘了敬拜。我们也不能只要家庭，有人讲我们为了家庭抛弃一切，没有工作不赚钱，谁来养你的家？也不要过分的把时间都集中在家庭里面。那我们呢，还要有敬拜。其实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的学习，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敬拜神，只不过我们敬拜的方式不一样。比如礼拜天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来敬拜神，我们平时以学习的形式敬拜神，或者我们以各种方式，我们都是为了敬拜。那么你们不管做什么，我们都有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在敬拜神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工作的意义，我们就不会烦了，就不会疲乏。还有一种呢，有的人呢，因为没有设立目标，或者我们目标不明确。那么这个时代有个劳累的原因，就是生活工作没有目标。很多人好像就顺其自然，没有目标，没有计划，没有人生的蓝图。有的人一开始找这份工作呢，还有新鲜感，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没有一个长久的目标，所以工作一段时间呢就还了。有的人就算有一点目标，也不够清晰，也没有永远的价值。比如说我们来美国，目标是干什么的，那个目标实现了呢，对吧？很多人就是目标不具备永久性。你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定亲，我做任何事情，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，那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或者我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，什么样的计划，总之要找到你工作的目标和意义。如果你只为生存而拼搏，你当然很劳累了，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工作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有多少人，你的工作是百分百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？一大部分人是被迫的，一部分人是被迫的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工作中更自由，去当老板。当老板嘛，多少我可以掌控一点，那如果你不当老板，你给别人打工，那你掌控的机会就更少呀。当然当老板也有辛苦，老板有老板的烦恼。总之如果你只为生存而生活，那你的工作就会有烦恼，就会有矛盾。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困惑。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一种侍奉神的手段，神让我在学生期间我做学生，在工作期间我做工作，等我老了不能动了，我去老人院，都是侍奉神，可能呢你能够找到一点目标。还有这个原因呢，我们生活之中没有信心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爱心。也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一个没有信心，没有爱心，没有盼望的人，做什么事都为了自己。我们讲信心是很重要的，比如我们坐在这里，要信耶稣要信心，我们坐在这里也要信心。你谁敢保五分钟以后不地震？我们敢坐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知道啊，万一地震怎么办？这上面木头这么大，现在是木头的砸到脑袋上也不舒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敢坐在这里，这算不算信心？你今天早晨如果是去餐厅买的咖啡喝，或者你家里煮的咖啡喝，你喝了杯咖啡要不要信心？你今天早上开车来要不要信心？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没信心你怎么活呢？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相信神，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将来到天国。因为有信心，因为有盼望，所以我们就是个有爱心的人。我们爱自己的妻子、丈夫、孩子，我们爱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有时候一不小心别人得罪我们了，我们就饶恕他；一不小心我们得罪了别人，我们也愿意跟别人道歉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都是我们爱心的表现。有的人错了也不道歉，这个其实错误不算不道歉的原因，也是一个没爱心的表现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为什么跟你道歉？这种表现就是没爱心嘛。如果你爱别人，你怎么会你伤害了你的弟兄姐妹家人，你怎么会不愿意道歉呢？所以说呢，一个没有信心没有爱心的人就会烦恼，没有信心那就会贪心，没有盼望我们只有今生，没有爱心我们就会自私，这样的人能不累吗？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。就是其实前面讲了几点，比如说没有信心、爱心， 没有明确的目标，没有生活的意义。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没有正确的价值观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错的，我们当然找不到生活的意义，我们当然就没有爱心了。比如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是混乱的。面对生死这样严肃的问题，生和死多么严肃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吊儿郎当的。对中国人来讲，生和死形同儿戏。怎么讲呢？比如社会上，中国人的社会上怎么讲呢？人死如灯灭，管他来招不来招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所以他就拜金主义。宗教上呢，相信轮回，相信报应，相信地狱的审判，所以呢宗教上拜佛。民间信仰认为人死了呢都会变鬼，所以呢拜祖宗。中国人拜不拜呢？中国人拜金拜佛拜祖宗。这三种思想是完全猪马牛不相及的，但是在我们中国都能融为一体。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但是很多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消除这样的观念了吗？那你对那些灰基督徒，你问他有几个灰基督徒是斩钉截铁的人死如灯灭的？没有几个。每一年的清明，中国的所有火车票都难买，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，拜祖宗吗？你看这种信仰多么矛盾呢？就是社会上无神论，宗教上是活教，民间信仰死了变鬼。那么这一种混乱的信仰就建立了我们混乱的价值观，让人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，不该相信什么，其实呢最后选择的什么都信，对什么也都不忠诚。这种混乱的价值观是我们疲乏困倦灰心失望的根本原因。那么如果仅仅有疲乏困倦，我们说不在乎它，那第三个我跟大家讲，疲乏困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？第一，会导致悲观。人累狠了就会跌倒嘛，累狠了就会软弱嘛。那么跌倒软弱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人会悲观。疲乏困倦它不仅仅影响人的心灵，它也会影响人的身体精神，你的灵性和你的生活，对人生的伤害是全方位的。所以悲观是很可怕的，人太累了，对自己就失去了信心，就会否定自己的价值，结果呢就是埋怨自己，也就埋怨别人，对吧？那个孔子讲嘛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君子遇到问题了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小人遇到问题呢都怪别人。你们有没有留意，都是谁谁搞的，这个病毒都从哪里哪里来的，总之把责任都归给别人，就是小人做。孔夫子几千年前就在讲了，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，但是呢我们总把我的问题找到理由怪别人。这样的人还会悔改吗？都是别人搞的，你会悔改吗？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呢，有了问题不要去埋怨别人，思考自己。悲观的结果就是埋怨、恨、嫉妒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会放弃。因为过分劳累、疲乏困倦就会让人放弃，放弃生活，甚至严重的什么呢，放弃信仰，烦恼的工作，有的人呢甚至也会放弃生命。因为疲乏困倦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，觉得生活中没有快乐，只有烦恼，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会去放弃了，也有的人会离开信仰。所以疲乏困倦是很可怕的。那么第三个呢，那我们就会孤单，因为就会很直接的感觉，因为疲乏困倦我们的压力太多，我们容易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呢就失去朋友嘛，所以呢也没人理解你了，本来还有人安慰你呢，结果你发脾气也没朋友了，也没人理解你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变得呢孤单。那么孤单过分的人呢就变得清高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，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，所以导致有的人呢就比较清高，不容易结交朋友。那这种人呢就成了孤家寡人，很孤单，很孤单。孤单的人有点难处，谁来安慰呢？没人敢安慰你，因为你好发脾气嘛。那么最后就导致什么呢？绝望，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自杀。疲乏困倦就是绝望导致自杀。对于那些自杀的人，我们想不通，为什么自杀有什么难处比死还重要呢？我们始终想不通，有什么比结束生命还严重呢？我们有时候想，如果一个人有勇气自杀， 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什么勇气，还有什么难处他没有勇气面对呢？就是我们想的。其实对于自杀的人，因为他绝望了，他是完全绝望。有的人对爱情绝望，有的人对事业绝望，有的人对人生绝望。所以那些自杀的人认为呢，他们认为结束生命就是结束烦恼，他们认为结束生命就是解脱，他们认为结束生命就解除了一切烦恼。所以自杀是一种绝望的表现。其实自杀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？就是疲乏困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疲乏困倦有多么可怕。全世界自杀每一天，这个统计的，因为统计的不好统计嘛，这个有些网站统计每一天自杀的有5000到15000人。那么年龄呢，在15岁到34岁最高。15岁到30岁又分两个阶段，15岁到24岁，24岁到34岁，也就是最高年龄自杀年龄段在25岁到34岁，人生的黄金阶段。最可惜，在中国农村自杀的高于城市，自杀的人逐年在增加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些人要去自杀呢？他们劳累，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和体贴他。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平时有机会能够去安慰和帮助一些人，你知道多么美好吗？你可能会防止一个人自杀。那么我曾经有一些机会，有一次一个人联系我，但是牧师，我准备自杀了。这个大概那个时候是夜里，我一下精神了。那我就后来就跟他，不过这个人现在还没自杀。我就其实他找我分享，他真自杀就不会找我了，不是我会辅导，那是给我一个机会跟他交朋友。他分享了他的婚姻，他分享了他的家庭，他的经济各种状况，对吧？后来当然我还是跟他分享了好多。那我就鼓励他去，我后来给他介绍一个牧师去帮助他。后来这个人呢，已经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总之啊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能够拦阻一个人不去自杀该多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请我们帮忙，你不要拒绝。如果你平时划向了别人，就鼓励他，安慰他。就是好多的人被绝望。那么好，我如果只讲了前面三个，那就让弟兄姊妹很费心了。大家留意第四点，我们怎么解决疲乏困倦呢？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。那前面要讲的，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疲乏困倦，为什么会疲乏困倦，疲乏困倦会什么结果，让弟兄姊妹警醒。你不要以为我了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好多基督徒也灰心的，好多基督徒也软弱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才要学习谦卑。我们要知道疲乏困倦是可以解决的。怎么解决呢？首先我们讲疲乏困倦也有好的一面。什么好的一面呢？疲乏困倦是危险来临的信号。就比如现在，比如说你开车眼皮直硬，你还去揉揉眼皮开，你不就玩命吗？找个地方睡一觉嘛。你疲乏困倦是提醒你累了，危险要来了，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你疲乏困倦，你找牧师，你找弟兄姊妹来辅导你，你不要硬撑。我看这个牧师不顺眼，我才不找他呢。牧师是有牧师这样，尤其是我这个牧师是真不顺眼，对吧？但是你找我，也许我可以跟你去祷告吗？牧师不顺眼，你找同工吗？找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吗？总之你不要再撑了，知道吗？就是疲乏困倦，这好的是提醒你，人不会一累咔就死了，不会的。那这样的话全世界都死完了。疲乏困倦是提醒你，再不停下来就有危险了。所以有它好的一面，就是我们不能任凭它，我们必须解决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等候神是根本。那么怎么等候神呢？太讲等候神就太抽象了。等候神的第一点，承认我们是有局限的，谦卑一点，不要骄傲，我们不是全能者，知道吗？我们不是什么都行的，很多事我们是不行的，很多事我们是做不了的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软弱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有局限，我的力量有限吗？我必须承认我们的精神有限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我们一切都非常有限，大家知道吗？ 所以很多事我们干不成，那叫正常，很多事我们做不了，那叫正常，因为我们太有局限了。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承认我们会软弱，我们承认我们会灰心，我承认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承认我们是需要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承认自己，所以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跌倒了，我们很多事没干成，无所谓，只要你努力了。基督教伦理讲什么呢？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些伦理，我们要看过程不看结果，只要这个过程我已经很努力了，结果如何交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承认自己的局限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第二个呢，光承认自己也不行啊，我们要相信神，因为我是局限的，我的神是无限的，我是什么都不行，我们的神是全能者啊！感谢上帝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困倦，因为我们会软弱有局限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要依靠神，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神是一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，比如我们事情没办好，在别人面前我们没面子，我们可能在很多人面前都没面子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失面子，神是怜悯我们的，神是关爱我们的，神从来不会看不起我们。神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是罪人，神就是因为知道我们要灭亡，神就是知道我们不行，他才来救我们的，他怎么会笑话我们呢？就是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父母，平时多鼓励孩子，不要笑话你的孩子。当你的孩子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信心。有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要求太多，事情没做好，我们也批评孩子，批评太多，这样的话让你的孩子觉得父母都看不起我，这个世界谁还能看得起我呢？我还记得我讲过潜移默化，如果一个孩子在嘲讽中被长大，他将失去一切的信心。所以鼓励父母平时让你的孩子知道，不管你如何，爸爸妈妈爱你，尊重你，永远都不会轻视你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多让你的孩子在你这里知道爱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你不在旁边的时候，他知道神爱他。所以就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要依靠上帝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为你的婚姻自卑吗？你为你的家庭自卑吗？你为你个人的能力自卑吗？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不会轻看你的，不管你的生活状况什么样，在神的眼里你都是宝贵的，知道吗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真是有安慰有归属。那么怎么才能建立对神的信心呢？走出疲乏困境的，也是我们走出疲乏困境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。我们相信神不是抽象的。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就是价值观的区别。我们接受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，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不是因为我好了神才看得起我，不是因为我努力讲道了神才看得起我，不是因为我努力奉献神才看得起我，不是的。神是因为他爱我们才看得起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，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，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圣经里有几个人，摩西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观，他以为他是无所不能的，当他遭遇了患难以后，他就开始灰心了，因为他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吗？所以当他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他完全灰心绝望，否定自己。后来因为神的怜悯，他重新刚强起来，带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还有一个叫佛的先知以利亚，他一个对垒400个假先知，他毫不畏惧。但是耶西别说，我会杀你，一句话，人家说嘛，吓唬人比打人更怕，你吓他更可怕，我会杀你，他就给他吓得逃跑了，软弱了，对吧？吓得要死，躲避3年。其实呢，最后神派一个乌鸦雕饼养活他，让以利亚重新恢复信心，他才发现我也是人。无论伟大的摩西还是以利亚，他们的能力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，是神给他们的。 无论伟大的摩西还是以利亚，他们那么刚强的人也差一点软弱跌倒，差一点就没爬起来。不知有多少的伟人，他们曾经都软弱过，最后在神的恩典里面刚强了。是什么改变了呢？是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。这些难处临到他，就是操练他们的价值观。价值观就是，首先我们讲人是神造的，所有人在神的面前价值都是一样，不分你的能力大小，不分你的学问多和少，不分你的钱财多少，不分这一切，因为我们人具有神的形象，这是价值观。因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鼓励弟兄姊妹要明白生活的意义，我们生活中要找到意义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找不到意义呢，就是很可怕的。就是大家还记得我跟大家讲过，魔鬼试探耶稣的三个方面，石头变成饼，那就是能力，从殿顶上跳下去让人家知道那是名誉，让耶稣拜他得到一切，那就是财富。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胜过魔鬼这三个试探的呢？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那是因为他相信神爱他，因为在他受洗的时候神跟他说我爱你。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在人生之中我们找到意义，就是我们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爱我们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，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，叫维克多·弗兰克，是当代心理学第三代华民创代表人，代表性的人物。他在集中营出来写了本书叫《活出意义》。那么他总结了集中营里面呢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因为苦难变得残暴，这种人最容易死去，没有怜悯，因为受苦嘛，很残暴，死亡，这种带着恨的人就是最容易死亡。那么第二种人呢，因为痛苦他丧失了希望，他对未来呢完全绝望，这种人免疫力降低，也很容易死。第三种人活下来，坚持这种信念，就是我们现在失去的将来都要得到。但是这种人呢，其实后来呢自杀的人比较多。第四种人就是比较稀少，就是找到生活的意义，我在集中营能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这种人呢能够坚持活下去，最终也能够活下去。这四种人就是说，度过弗兰克这个总结，度过人生必须度过痛苦，你人生都有痛苦，痛苦就是一道坎，如果你度不过这个痛苦，你可能就灭亡了。那么度过痛苦是什么呢？必须要有盼望，也就是盼望就是生活的意义，盼望就是来自于相信我们的创造主。活在世界上，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敢保你不遇难处吗？遇到难处怎么办呢？因为信心，你有盼望，你就能度过这个痛苦。还有一个呢，是在罗马尼亚出生的犹太人，这个叫马格达，这个呢他写了一本书啊，叫就是盼望，他就跟我们讲盼望。这本书里讲，盼望是你一生中最忠诚的朋友，当所有人都离开你的时候，盼望仍然与你同在。就是他想在，谁都会离开你，朋友不理你，但是盼望可以在你的心里，对吧？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生活中有难处吗？你生活中会有艰难吗？对神充满盼望，找到你生活的意义，仰望神，等候神的人呢必重新得力。圣经说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，不管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的难处，有多少的艰难，我们都不要失去盼望。主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，压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的，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不管你的生活有多么艰难，神不会丢弃你，耶稣基督他要保护你，他要帮助你。这些苦难可能就是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认识神和认识我们生活的意义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难处，你仰望神；如果你有难处，你不要灰心；如果你有难处，鼓励你来到教会寻找弟兄姊妹对你的帮助。如果你不信任牧师，你可以找一个弟兄姊妹，你说我很最近一段时间我心里很不好，你能不能陪我祷告？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，你任何时候，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你只要找我，我都会跟你一起，我最起码可以跟你一起祷告，我陪伴你，跟你一起去面对。总之我们是有局限的，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需要来自神的帮助，我们需要来自于弟兄姐妹的帮助。不管我们有多少艰难，我们相信生活中有意义， 因为我们讲，我们活得再健康，一辈子不生病，你活到150岁最多吧，150的人很少，120、110，你将来不会是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你就是带着痛苦过了去100年，也就100年嘛。我们将来在天国那里，在天国里面，我们去了天国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忧伤，不再有烦恼，因为在那里不再有任何的罪恶，我们在那里是快乐的。假如你此时此刻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身体有让你烦恼的地方，就是你要知道你不孤单，主耶稣基督他一直与你同在。盼望神赐福大家，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。有时候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，有很多的艰难，其实就是你让我们经历你大能的机会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有局限的，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，我们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，但是我们也相信在难处之中你与我们同在。我祈求你赐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大家的婚姻，还是我们的工作生活，还是我们的身体，不管哪里有难处，让我们不要灰心，不要绝望，让我们在艰难之中去仰望你，去寻求你。求你赐给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平安，也祈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得荣耀，唯愿我们所做的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